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今天的新增听众热线呢，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澳中全科医疗联盟的主席、澳洲注册 GP 家庭医生 Vogue Medical 主治医生、皇家澳大利亚全科医师协会亚太区大使、世界华人全科医师协会的秘书长赵慧云医生，来就新冠疫情答疑解惑。我们先跟赵医生打一声招呼。赵医生您好。
大家好，我是赵慧云，墨尔本全科医生。应 SBS 电台邀请，这中文台邀请，很荣幸在这里分享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荣幸的是请到了赵医生，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澳大利亚这个新冠疫情是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很多人在出现身体不适希望就医的时候呢，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可能会感染上新冠病毒。我们先就这个问题来问一下赵医生可以吗？比如说我如果我们身体不适希望就医的话，因为自己患有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先行通过电话或者是其他方式来通知家庭医生及医护人员呢？
是这样子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者在早期的临床症状和我们的这个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或者是甚至于胃肠炎没有多大区别，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筛查病例呢是带来很多困难的。我们建议呢有中国旅行史或者是有跟新冠病毒病人有密切接触的病人呢，必须要给家庭医生或者是我们的疾控中心打电话，那么寻求帮助，对吧？至少呢在线上呢有一个最初的评估，那你需不需要治疗？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那么就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您是高度疑似病例，那么会有关人员呢把你介绍到你附近的医院，或者是诊所。当然了，如果是高度疑似病例，我们并不建议所有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是采样在诊所进行，因为我们诊所不是一个负压的环境，一线的全科医生他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知道赵医生您自己是全科医生了，有自己的诊所，那么您现在有接触过这些感觉自己是疑似病例的病患吗？
是的，我接触过五位从武汉来的病人。那么其中两位呢，当时是有发热，他们是在离开武汉的第九天第十天开始有症状。经过这个当时的鼻咽拭拭子是我做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口罩，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
对，所以您临时然后做了自己的试纸来进行测试。赵医生，回到我们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您接触过一些以为自己是疑似病例的病患，而且有五名患者直接来自武汉，我可以问您一下吗？他们在就诊之前有通知诊所吗？
没有，
没有通知诊所，
但是他们都是戴了口罩来的，
都是戴口罩来的，
还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对我们社会负责任的。
那像诊所，如果临时接到这样的病患，没有提前通知您的话，您这边会对他进行就诊吗？还是说您会把他举荐到别的地方去呢？
我们会的。至今为止呢，所以近期有中国旅行者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按照我们传染病的疾控中心，的风险名单或者是他的这个指南，来做出安排，那么首先呢，这些患者呢会被问到以下两个问题。您最近是否去过中国？您最近是否有和去过中国的人接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病人就会被马上隔离，并做出全面检测。
所以说这个旅行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诊测的步骤。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去中国的旅行史，那么同时你身体不适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新冠疑似病例的可能性。
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们建议呢，所有有症状的病人，那么有中国这个旅行史的患者，应该呢拨打这个我们维省或者各个州的这个热线电话，做出评估，还有呢给你的家庭医生打电话。我们要求必须强调的是先打电话后就诊。
先打电话后就诊，以及你记住这个口诀，先打电话后就诊。对您自己负责，也对医护人员负责。有些担心就是说现在澳洲的医护人员是不是已经没有口罩去戴了？据您的了解，根据您的诊所的信息，目前澳洲医护人员是有这些保障措施的吗？以及口罩等等是有供应的吗？
这个澳洲政府呢，实际上呢是库存了大量的口罩，那么是2000多万，2000多万，对。而且在最近的两个星期，政府呢是在不断的给各个诊所发放口罩，以保护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这个口罩呢包括这个我们的医用外科口罩，还有呢N95口罩。
大家尽管放心，我们是得到最好的保护的。那像除了提供口罩之外，关于其他方面的，比如说防护服这些，澳洲政府是有给医院做出保障的吗？
对的。那么比如说就诊的患者在几周前曾经在中国旅行并出现呼吸道症状，或者是有结膜炎，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的 症状，那么他们会被安排在一个私人房间并提供口罩，同时相关的医护人员自己也会戴上口罩，这些医护人员呢戴上的口罩呢 就是N95的口罩和眼睛保障， 就是我们说的护目镜以及隔离防护服，并且患者呢是在一个负压的环境下去接触隔离，而且 做出这个临床的筛查，比如说鼻咽部拭指，或者是安排他做这个肺部的 CT
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一些血液检查，排除一些其他基础疾患。我们前段时间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澳洲各个主要的市场上是没有口罩可买了，但是现在知道医护人员其实是有口罩可使用的，可以说是下面一块大石头落下了。那像我们所知，如果比如说病患他自己没有口罩的话，
去您的诊所去就诊的话，您那边会给他提供口罩吗？会的，会提供口罩。其实每天目前政府呢也下放很多口罩，如果你去一些不同的药房，其实药房目前每天都有口罩出售，只是数量不多，而且他给你的量也不多，他也许给你10个口罩，或者是几个口罩，而且如果你告诉
药房的人，你有一些症状，你有这个旅行史，他们基本上会提供口罩的。我们现在在澳洲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也发现的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叫做假阴性的问题，是关于测试的时候，如果这个病患是疑似病例的话，为什么会在很多情况下出现假阴性的病例呢？
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新冠病毒的患者， 他在第四天到第七天这样的一个时期内，他的病毒呢才具有很高的载量水平，这对我们初期的测试呢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个临床症状呢它的表现呢也不很典型，我前面也提到了它和感冒和这个流感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测验试纸，对吧，它现在是一种 分子学角度上的一种测试，核酸测试，它核酸测试我们目前使用的试纸呢，它的敏感度不高，有很多假阴性，我们需要一个测纸，但是现在已经有新的了，目前正在试用当中，希望我们的测纸呢，这种临床的手段啊，检查手段能够有所突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在做样品采集的时候，他的技术要求也不一样。那么最好的一个检查手段呢，实际上是一个下呼吸道的液体，我们呼吸道专家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下呼吸道，比如说痰液，还有一个肺部的冠状测试，这要求的 技术比较高，
这好像一个试剂盒是完全做不到的，
而且一个普通的临床医生也是完全做不到的，必须是专家的，所以这对我们的诊断带来很多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会有很多高度疑似病例而没有得到诊断。 它需要一个过程，大家都是在学习，
嗯，
对吧？这是一个新冠状病毒感染，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没错。好，非常感谢赵医生。现在就有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把他们接进来，看看有什么想问的。这位听众是 Helen， 有什么问题想问赵医生？
哎，对，我想问一下赵医生，就是如果像现在这个情况，我们都在澳洲吧，我们可不可以去公共的游泳池游泳啊？有什么危险吗？
可不可以去公共的游泳池游泳？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Helen 你好。去公共游泳池游泳，那我想呢是可以的。第一呢，我们不是疫区啊。第二呢，我们目前所有的病例都是输入性病例。我们在澳洲还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病例。当然在今后的两到三周内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小范围的这个地区性的传染，有可能，这都是很难估计的事情。就目前来讲，我觉得去公共场合
应该没问题，是吧？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平时我们都有一个星期几次去游泳锻炼，最近都停掉了。我就觉得是，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没问题。
我觉得Helen也是不要过度的紧张，毕竟疫情猛如虎，但是我们还是要正常的生活，因为目前澳洲的整个医疗体系、医疗设备非常完善，而且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证据。虽然在其他国家出现了人传人，所以我们还是保证良好的心态，还是要按部就班的过自己的生活，好吗？
对，谢谢医生，
谢谢Helen。
谢谢Helen。
好，想问赵医生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呢是有一个邻居呢是刚从国内回来，我们是一梯两户的那个 flat， 中间呢我们晒一个 laundry room， 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公用的地方嘛。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注意了？因为家里有孕妇，知道孕妇，我们比较担心，知道吧？因为她刚刚回来。
这位病人是这位疑似患者是您的室友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啊？不是疑似患者，就是他们刚从有国内旅行史，刚从国内回来夫妇两个人。然后呢，给我们共享了一个 laundry room。
只是共享 laundry room 是吗？
对，共享 laundry room。那我们应该怎么注意的？因为家里有孕妇啊，我们有点担心啊。
赵医生，您看，
请问郭先生，你这两位邻居，是从哪里来？哪个城市？
他们从上海来的。
从上海来 ，OK。
对。
这样一个情况呢，还是比较难以处理的，因为你一定会接触到。
避免不了。
这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呢，加强自身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加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必须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是各住各家的，其实是就是两个独立的 flat， 但是呢我们是共享的一个 laundry room 在中间，知道吧？平常是不接触的，就只有通过 laundry room 接触。
那你 laundry room 呢，可能是需要用一点消毒喷雾啊。就是你那么几小时就喷那么一下子，可能会对你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措施。然后呢不要有一个密切接触。那么这包括呢我们说什么叫密切接触？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叫密切接触。或者呢你这个跟他相坐面对面在一起谈话，或者是坐在一起有那么超过15分钟密切接触。那么因为他不是一个疑似病例，可能呢你不需要那么紧张。
对，因为
如果你有症状或者是他们有症状，那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就是要严密，对吧？隔离，他必须在他的房间里，不可以出来。然后呢，向 GP、家庭医生，或者是向我们的卫生疾控中心热线，汇报这件事情。
郭先生，
现在人家有的没症状呢，没症状也可以传播呢，那我们就也不知道呢。
对，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发现对方有症状之前，还是尽量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平时做好消毒，尤其像赵医生刚刚所说的，因为大家只是共享一个这个 laundry room， 平时也不会接触，也没有亲密接触，所以进行必要的消毒，比如说消毒喷雾啊，这些我们在 SBS 普通话网站上有些其他节目都有一些介绍，就比如说买什么样的消毒喷雾或比较好，消毒喷雾的正确使用方法，您也可以去上网搜索一下。所以我想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可能这个是最关键的，好吗？
是的，
郭先生，
好，谢谢
啊，谢谢郭先生，
先生郭先生，
好，谢谢啊，好，拜。
还有很多听众现在是等在热线上，我们可能要即将接入我们的下一位听众，这位叫 Lily。
我想问一下哈，如果是父母从国内广州过来，我想在家里做自我隔离，那么呢，他们的饭菜呀、什么我都给他送到门口，他们自己再拿进去，然后但问题就是说那些碗筷。我能给他们洗吗？
丽丽你好，这是就是作为我们华人来讲，群体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忧虑。碗筷你可以洗，但是要消毒。
放洗碗机上不算消毒啊？
放洗碗机，
用洗碗机来洗。
放洗碗机来洗的话呢，应该可以。
那
对
啊，还有他们的衣服，我能用洗衣机洗吗？因为洗完他们肯定要洗我们的哈。
啊，可以。
也可以是不是？
对。
那就可以，因为自动隔离14天，我就想着在家里，因为他是主人套房，他们里面卫生间什么都有了，然后呢就是饭菜什么我就送到门口，这样做能够做到起到隔离作用吧？
可以的。因为我们华人来讲啊，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呢，它有将近20%的人群呢是从消化道开始的，它的主要靶器官呢是肺，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心是肝、心脏和这个消化道，也都是受攻击的器官，尤其是消化道。我们华人呢，一般不分餐，通过唾液传染和粪口传染的几率也非常高。那么我建议呢，碗筷呀、衣服呀，都是要分开，要高温消毒，因为这个病毒在高温环境下，它不能够支持，不能够存活。另外一点呢，就是厕所。厕所在冲厕所的时候呢，要把盖子盖上，因为如果你不盖上，如果你有消化道的感染，哪怕就是这个潜伏期，那么整个这个厕所里面呀，冲厕所的时候，它的那个颗粒会飞出好几英尺，所以也会感染到其他人和家里面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厕所要消毒。
厕所怎么消毒啊？
我们一般买的这个厕所清洁剂就可以。但是盖子要盖上。
他们再有个问题，不好意思，就他们在家里在那个主人房里关14天挺难受的，就是说能不能平时就是有时候戴着口罩、戴着手套，把门开开，到后花园去通通风，可以这样吗？
可以的。
好的，好的，谢谢，不好意思耽误太多时间。
没有问题，
谢谢丽丽，
非常感谢丽丽。我们现在还要接近我们的下一位听众，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刚刚在线上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了。朱女士你好。
你好，
朱女士。
我想请问您，这个病毒有没有一个自然灭亡的一个可能啊？比如说他已经传染这么多人了，那他会不会慢慢的他的生命力就削弱了，他也就没有能力传染人，或者没有给人们更多的症状？
您的意思是说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个病毒会不会没有这么具有感染性，或者说它的毒性会有下降，是吧？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有这样的报道，它的毒性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毒性呢会下降。这样的一个毒性，它很可能会支持，一般来讲的话是1到5天，那么它可以支持2到3周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我倒想问一下赵医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抵抗力比较好的话，有没有可能借助自身的抵抗力可以去挺过一段时间，就像发烧一样，可能我们感染发烧以后，在平时多喝温水的情况下，不借助药物治疗就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目前新冠病毒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去通过自身的抵抗力能够去抵抗住呢？
在这个疾患早期，他的症状还不典型的时候，然后他是一种轻型的， 我们把它分为轻型、重度、严重或者是这个衰竭期间，
嗯嗯，
那么分成这么几型。那么早期期间的轻型病例，它是可以的。
轻型病例可以，
对，就是轻型病例主要是依靠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
嗯嗯，
然后加上一些支持疗法是可以的，
嗯
嗯。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主张很多这样子的患者，对吧？没有得到诊断，那么都在居家隔离，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来，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例，居家隔离以后，隔离的并不完善，所以一家人都被感染了，这样的病例。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越来越多，可能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来对待，
对，是这样的，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钟女士，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好吗？谢谢您。
啊，好，谢谢，谢谢，
谢谢。现在我们接近一位是David 先生，我们把他接进来。David 你好。
哎，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赵医生？
我想问赵医生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人家如果是回来的人。如果一些比较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怎么会有的好像就其他的毛病啊，好像就是像高血压或者就是好像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发炎啦，这个皮肤发炎啦或者怎么样，如果碰到这个问题的话，给打电话给 GP 啊还是怎么样？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像刚才讲那个高温，那个高温一般的是多少度？是不是晒晒太阳，就是一些衣服啊什么的晒晒太阳是不是有效啊？就是酒精外面是不是有的买？现在三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比较容易一点啊。第一个是这个高温要多少度才可以进行消毒？
那么高温多少度呢？这个很难说。太阳能是最好的消毒剂。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提高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其实就是多晒晒太阳是这个建议。
对，多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D， 包括呢要多吃一些富有五颜六色的食品。
我们在澳洲有说叫彩虹食物，
对，它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抗氧化剂，还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睡眠要充足，对我们这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有帮助。
好，那我们来回答 David 的第三个问题，我给您解读一下。 David 可能是担心现在在市场上没有办法去买到酒精，那我们普通的酒精，不是现在在网上盛传的 75% 浓度的酒精都可以有消毒作用吗？还是
75% 以上的，但是
一定是
不是太好买到。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药房出售的呆头消毒液，还有一次性的不需要清洗的这样的一个消毒液，也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到药房跟药剂师咨询。
好 ，David。然后第一个问题呢，他是想问一下，就是从国内回来的朋友，尤其是老人，可能身体上会出来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皮肤上面的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问题想去询问 GP 的话，是否要提前通知 GP？
是的，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啊，它是这个感染早期。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病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感染者的平均年龄呢，都是在50岁以上的。并不全是老弱病残病人，所以青壮年对自己的疫情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当然，对于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果说有高血压、肾病啊、肝病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应该是我们注重关注的人群，他们需要格外留意。所以说我们说民众呢应该注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杜绝这个病毒的入侵，另一方面呢是增强内力以抵御外域入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怎么杜绝它呢？它可以通过它这个传染途径有这么几种：飞沫传染啊，这个接触性传染啊，粪口传染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啊，就是未经煮熟的这些食物，尤其是动物产品。还有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传染，就是被损伤的皮肤，侵入传染。所以对有皮肤病的病人、基础疾患的病人，那么又有中国的旅行史，他应该去约GP和家庭医生 进行治疗，也做出一个最基础的评估吧。
嗯，好，希望 David 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好吗？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赵医生？
想问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说平时去 GP 那边取药或什么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常去 GP 那边看病，还是避免去？只是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想很多人想知道这个问题。
嗯，好，谢谢您。嗯，赵医生，
谢谢您，张女士。我们是这样建议的：正常的看病，你要取药或者开处方，或者有其他疾患，应该去看 GP。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像这个我们的普通的感冒啊，或者是流感症状，或者是有拉肚子，应该去看 GP。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早期阶段，你不知道你是否感染上这种病毒，你需要有一个评估。这是对自己对家庭的一个保护，也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保护。谢谢您。
嗯，张女士有回答您的问题吗？我感觉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您有一些症状的话，您需要去通知 GP。 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您还是不要有过多的心理压力，还是照常去进行您的生活。比如说如果您取药还是看 GP， 还是照常进行。还有一位是于女士，已经在现场等一段时间，我们把她接进来。于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夏雨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你好你好赵医生。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就是做那个国内中国国内过来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人吧，同胞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我们有个邻居，我们这个是 unit， 我们是 unit 2， 他们是 unit 1， 是同样的一个号码。邻居他是两个老人从国内回来北京过来，是去年的 Christmas， 就是12月，去年的12月25号左右，25、26。然后呢他来了以后就到我们家里来沙发上，就是跟我们聊天儿，带点东西给我们这样的。那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中国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过来的人就需要自我隔离啊？这个时间的界限我不太清楚。
嗯，好，
您能
谢谢于女士。嗯，谢谢
谢
谢。
好，谢谢啊。
嗯，主要是一个时间的界限问题，赵医生。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谢谢您。这个澳洲政府呢，是从2月1日开始建议，有中国旅行史或者是这个密切接触史的华人，开始14天的隔离，自我隔离。
哦，那但是中国的这个病这个疫情的这个开始是很早了吧？
对，是很早的。对，但是他是从12月25号和26号从北京过来，当时北京还不是疫区，所以而且他现在的14天隔离期已经
过了，
已经过了，
对，他就没有隔离，在他可能不，他回来以后不到14天，就到我们家来，
可能没有必要过度紧张了，于女士，因为现在已经过了2周，所以您不用过度紧张，而且
我现在也不太知道那个老先生，也没看见他到底有没有好啊病啊，我们要不要打听打听？
我们现在还是那句话，还是要不要过度紧张，毕竟疫情猛于虎，我们还是用平常心来对待一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